Hiring for your small business? If you're not looking for professionals on LinkedIn, you're looking in the wrong place. That's like looking for your car keys in a fish tank. LinkedIn helps you hire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even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search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even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start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 With LinkedIn, you can hire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好了，启动了，要拍手吗？
要拍手啊！然后我们
是零拍还是一拍？是零拍对不对？三二一
拍，零
拍。
零拍 ，OK。四三二一，好。
好，应该差不多吧。
应该差不多。不是有一个地方，我就说那个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一颗糯米嘛，然后你就可以说、在那你就可以说 GG， 然后聊一下，就开始闲聊一下天，先把春节的说完，然后我们再说今天聊的两部电影。
好的，
好呀，
好的，好的，好的，没问题。
OK，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一颗糯米。
我是 Gigi，
大家新年好。
发音有点迟钝了，大家新年好。
OK， 那我是在成都，和 Gigi 打电话。Gigi， 你是在？
我在广州。
在广州，那去年春节好像是我们在加上龙迪录的一个春晚特辑，今年还是想录一个春节的节目，而且因为春节没有带电脑回家呀，什么也都。可能最后是一个没有经过剪辑的版本，那如果你不喜欢听那些特别多废话呀停顿呢、这周也可以不听。
对的对的对，我也要说明一下，我在广州，然后有可能待会会有一些什么舞龙舞狮啊，然后什么放鞭炮的那种事情出现、虽然说广州市应该是已经是禁了放烟火，但是好像我们旁边就是还是有一个以前的一个像那种村落吧，就是他我们在珠江新城，然后他把这边拆了之后，就是所有人都移到旁边的那个村子里面，然后就是好像还是有一些传统的东西在进行的，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已经听到人在放鞭炮了，然后放了很久，所以应该是允许放的吧。
广东人的传统是不是初一起来在大家在家门口放挂一串鞭炮，然后也没有人围观，点完就了事，就好像是做一件走一个过程、你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但
是
我就是刚才我昨天半夜的时候听到鞭炮，然后早上我也听到一点
啊。对，就是晚上大家放那个是为了好玩放的，因为有一次我在湛江，然后春节的时候、可能是一大家人开车去三亚，路过湛江，就看到那些当地的居民，很多就是比如说爸爸早上起来搭一个板凳，把鞭炮放在门口，然后点燃、
就是像玩具，对，
不，他就点燃以后也没有小朋友也没有出来看，
就走了，
点燃就走了，他自己可能都没看就关了门了，然后就走了。
那可能是什么辟邪驱魔？
对，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在香港长大的话是没得放鞭炮
啊。
那可能是到可能真的是十岁八岁的时候才第一次放，吓也吓死了
啊。
然后，所以我也不知道，人在上海的话，以前是每天都有人在放鞭炮
啊？是为什么？
上海一般其实是结婚，所以就是每个周末、就是早上八点钟肯定会有从某一个弄堂里面会有一些鞭炮声出来，但是现在上海也是好像是外环之内已经禁了
OK，
所以基本上已经听不见鞭炮声了。
在成都还有一个放鞭炮的，就是大家他可能是一个 urban myth，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以前可能成都有那种大家觉得是最差的那个中学，然后离我们家不是很远，然后就会讲说如果他们那边有人考上了大学、学校里
就
会放鞭炮。这都不
是，那你
是
不是从来都没听过？
就是要
是没有听过鞭炮声。
对，没有。但大家就总说啊，总会听到的这样。 OK、那昨晚有看春晚吗？你好像是。
我看了可能头一个多小时吧。
啊、OK， 我基本没看。但是你先生看了以后觉得怎么样？
我们 看了他，我们最兴奋的地方应该就是那个井冈山那段有那个霓凰郡主的出
嗯哼。
现，因为我刚刚是什么3年之后还是4年之后才开始看那个《琅琊榜
OK，哦，
所以这个是
是
我们唯一一
，OK。
个认得的，
你没看到
嗯，
那个
对，
小飞流也在那个下面坐着的吗？也给了一个镜头的，在某一个时候。
没看见。
没，
如果他知道会很兴奋，但是我想我们也认不出他是长什么
啊，他
样
有
子
点
的。
长走形了啊。
就是我发现，如果的人他们的头发不是那样梳起来，我们都认不出来。
对，因为我这么说，可能因为有的听众不知道，Gigi 的先生是新婚啊，然后是英国人，他是第一次，也不应该是第一次看春晚吧？之前没有看过
他应该是第一套，不是，他是看了最小2年的，
吗？OK，对。
可能3年了，我也不知道。去年他就是基本上陪我们看完的，我们是看到半夜之后就最后的那2个节目没看下，就是熬不住了，太困了。但是前年就是每年如果我们过来广州过年的话，怎么都会看到几分钟春晚，
嗯，
然后他每次都在期待那个成龙出现的那一刻。
啊，昨天成龙有出现吗？我也不知道。
看节目单上有，但是我们也没熬到那么后了。我们就是看到第二个小品就跑去房间开电脑看电影了。
OK，我刚才其实提到你先生，我觉得说这句话还有点奇怪，应该叫老公。但是我为什么
老
说
公，
先生？因为我看到你
比
接
较
受
文
了。
雅。
我看到你接受端不是端啊、界面的采访，上海的界面，然后就是去谈你的新书嘛，就是《射雕》第二卷，然后在里面你有谈你自己有聊到 Nathan，然后我才想起来，哦，好像从来没有听过 Gigi 在节目里有聊过，
去年没有吗？
去年，
去年看春晚的时
哦，
候，
我
可能
不。
应该有提过
但那个时候是男朋友，对吧？
对对对，
对对对，所以
那
我
他建造力还是蛮强的，看了春晚看了4、5个小时，
那你最近
他
是
也听
参，
不懂。
你最近是有很多就是要推广新书的工作嘛？然后，
未来就是有一些采访吧，然后也会，应该未来可能会有一些，就是那种对话啊、讲
但。
座啊，但是那些
这
都
些
没
采访
有。
不应该是在美国和英国发生的吗？就
也会有，但是更多其实。媒体关注就是《射雕英雄传》金庸啊，就是媒体关注的话，是中国是最多关注的。
就他还是有一点为国争光的感觉，是吧？
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大家的童年记忆吧。金庸
嗯哼。
是真的是，就是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接触过一些金庸先生的那种电视剧啊，或者是书啊，或者是漫画啊，或者只是那个。主题曲，电视剧的主题曲，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那种心目中都是那种很经典的那种东西的话，就是他还是比较感兴趣吧。
嗯，
国外的话还是，第一本的时候媒体就是还是蛮感兴趣的，因为就是说，哎呦，怎么这个作家听都没听说过，就是卖了什么就是几千万。
嗯
还是几亿的书，但
哼，嗯。
是我们听都没听说过。那个时候是蛮多那种媒体报道，然后老先生走的时候，他好像是也是基本上全世界的大小媒体都有做那个调文。
嗯，
那这个是蛮难得的，其实一般中国人就是做多重要的人走了，也不会再
对对对，
很快的在国际的媒体上看到有什么消息，但是金庸基本上是。当天或者是过了1、2天，都有做纪念了。
OK，嗯，
对，
那好呀，我们就干脆开始聊电影，我先介绍一
好，
下。大概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话题可能就聊两部最近看的，都是因为前阵奥斯卡提名出来，我们就选了两部，一部叫《The Favorite》，是叫《宠儿》，然后它被提名了，它具体被提名奥斯卡的什么奖我也不记得，反正好几个啊，
女主角是肯定有的，
啊哈， 然而，
其他的有没有什
可能
么那种？
costume 也许也有吧，就是
应该有吧，
啊，
对，也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有导演了。
我也不知道，反正他是有几项提名的，然后我们看起
有
来也
大
不，
奖的都是
对，看着也不错。然后他讲的其实是18世纪，英国在叫怎么说，Queen Anne 这个人是事实存在的，对吧？然后他是 所
对
谓
的，
的
是
这个
真的。
斯图亚特王朝的最后一个，是最后一个女
皇，
王、皇帝都有可能是
女
最
王、
后一个
皇帝
啊。
都是她，她是末代皇帝、
对，他是
皇
斯图亚
后。
特的 Stuarts 的这个末代，然后讲的是他宫廷里的一些宫斗吧，宫斗和恋爱，宫斗和恋爱
对，是
戏。
宫斗剧。
其实对和《延禧攻略》也有蛮多可以比较的地方。他的导演呢是一个叫 Yorgos Lanthimos 的，如果大家知道
呀
龙虾是念 Yorgos 嘛，Yorgos。
，Yorgos 我也不会念，是中文是我写下来是欧格斯兰斯莫斯，因为
而
英
且
文不会念。
他也许应该是也是一个在伦敦工作生活的希腊导演，然后之前拍的《圣路之死》和《龙虾》都是蛮有好评的，但是可能那两部剧，喜剧元素稍微没有，特别是可能这部剧更搞笑一点吧，然后。
可能是吧。龙虾我也没看，但是好像去年奥斯卡还是什么，还是蛮多奖都有提名的。
对对对，
但是我看到那个描述之后，觉得哎呀，好像有点苦，我还是别看了。
龙虾非常好看，不过待会儿我们可以再细聊。我再简单说一下，我们
好，
会
你先
讲
介绍
的
一下，对。
第二部电影是叫《冷战》，然后它是一部波兰电影。这部电影也是被提名了今年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电影、最佳导演和最佳摄影奖，这三个就还蛮重量。就是分量蛮重的三个奖项，然后我在，对，它全是波兰语的，得看字幕。讲的是50、60年代一对波兰文艺青年的恋情，后来他们就是他这个故事会把我们从波兰带到巴黎，然后再带回波兰，然后它基本属于一个悲剧吧，然后，
对的。
黑白电影非常美。就如果大家看了《罗马》，它挺像《罗马》，也挺像以前的那个《The Artist》，反正就是一个蛮美的黑白电影。
罗马是不是不是同一个人拍的吧？
《罗马》是墨西哥人拍的，这
墨
个
西
是
哥
波兰的哦。
哦，
wake up！
我是很想看这种。当我在看这两套电影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真的是很少去看这种文艺片，特别就是这几年在国内都是看那种大片跟比较烂的电影，
我觉得回国内
娱乐
住
性比
会，
较
对
丰
对
富。
对，你还是有点难以避免被舆论带着走去看这些。我现在要给你一个很重要的选择，你说我们应该先聊哪一部电影？
要不要先聊《冷战
可以啊，那如果
》？
我们
因为
先
我觉得可能那个宠儿可以扯得比较远，到最
好，行，那我们先聊一下冷战，你可以介绍一下剧情吗？
剧
哦，
情其实就是从
当
五十
头一
年代
棒。
开始，一套从五是五不是四九年开始的，这个是四九年开始，就是一个年轻的男，就不是特别年轻的一个，应该是30来岁的一个男的吧，因为我也倒过头来要算他到最后应该是大概年纪多大，就是那个时候应该是波兰刚解放了，然后开始就是有一对男女，他就是全波兰走去寻找那些去收集去采风那些就是传统的歌曲跟舞蹈。然后后来就会开了一个像那种文艺歌舞团，就是专是做那个最传统的波兰的一些，民歌民族母舞。然后这对男女呢，就是找来一班年轻人，然后其中一个年轻人呢，就是我们以后的女主角了。然后这个在这个应该是面试的时候。应该他不是说是面试，应该那帮男女那帮年轻人已经被招进团里了，但是 他们应该是要分配角色吧？
摸底测验，
但是
我觉得
是目的，对，这在分配岗位的时候，就是这个女生就是应该说是有一点点是在勾引那个男主吧，然后他们就是发生了爱情，然后你也看着，也跟着那个歌舞团的成长，然后成长到有机会就是出国演出去了柏
我
林。
觉得他们不是这个还蛮重要的。就是我纠正一点点，我不认为这个女的在勾引这个男的，就是他们两个人之间，我觉得是有一个很强的吸引力的。然后，
他是有一个很强的吸引力，但是我觉得女的话，她还是有一点点目的的。她是，我觉得她，
那只能讲
她是
当
想一个
时
想
那
出风
个。
头的人吧，应该简单说。
那只能因为讲这个女的当时是单身，这个男的当时在谈恋爱
我男的应该也不是在谈恋爱，他应该也是
啊。
单
对，那
身
个也
的，
OK，好
他只
好好，
是跟一个
有关，
女
对对
的一个
对
女同事在做研究。
，OK，好好好。
就是我觉得男的是单身，但是那个后来的年轻的女主的话，她是有不是说有目的去勾引这个男主，但是她是有目的的去脱离她这个本身的身份吧，应该说是，
OK，他
她
想
就是
进，
想，
他很想进步啊，就是有一种，
她是蛮上进的，应该是从现代的语言来讲。然后他们就去了柏林，然后有机会的男的就是跑到巴黎去了，女的本来是跟着他走，最后没走。没走的原因，其实我觉得他是应该被那个团长看住了，走不了了。我觉得他不是不想走的。然后后来，男的在巴黎就是很成功了，就应该确实很成功吧，就是又在什么爵士乐。那个会所去弹钢琴啊，又做电影配乐，然后波兰的女的后来就是嫁给一个意大利人，就是出国了，然后他们在巴黎就是还是就是有机会聚了一段时间吧，然后就是因各种原因，女的一气之下就跑回那个波兰，然后男的也是。受不了这个打击，也跑回去，然后最后发展到最后的悲剧收场。
然
好
后，
像讲的。
对，我觉得因为是冷战，大家一定要把，就是特别是你讲的，从波兰跑去巴黎又跑回去，它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这么简单的。当然，我觉
他
得我
就
们今天也
是，
不太简单。就我，
对。就是虽然说他其实开始的时候你觉得他走得很容易，但是其实，他是从共产地区走到资本主义的地区。当然，他走的时候是什么4、5几年，那个时候柏林是还没有围墙的。
对。
那个时候相对来讲，两边过境是蛮容易的。是后来好像是柏林围墙是什么时候建的忘了，但是他
应
是
该
后来
61年
的那个
左右
边，
开始修的，
对。对，后来那个边境是越界，就是那个两个应该是说两边的那
后面
个
就是墙，
围
中间
墙。
有战壕，然后就是机枪扫射嘛，东边这边，所以电
对，
影里演
但
到
是
那个男的能够就提个箱子走穿过边界，还是就是看过很多冷战谍战片的人，还都有点难以想象柏林墙之前是可以这么走过去的。
对，但是那个我们大部分冷战谍战片都是那种70年代、80年代，就是已经，它是从好像就是从一个普通的那种，就是可能就是像我们这套电影看到的那个栏杆里走过去就可以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查证，到慢慢变成是可能是因为砖墙，然后变成有战壕啊、什么狗啊、机关枪啊都出来了，
但我
但
相
它也
信，
不是
其
说一天
实
见到那个样子。
我相信说，这个我没有查证，但是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欧盟，没有申根协议。虽然柏林的人可以从东边走到西边去，但是大家是不能够，就是整个你说波兰人要随便去德国，甚至是去到柏林是不太可能的。
对，这
就
其
有
实
点
大家
像我
就
们
是那
早
个
期，你一
旅，
旦要去深圳，对吧？你都要去
啊
办一
啊啊，
个什
就是
么边境什么
特边境，
对。
就是他有机会去到柏林，应该就是因为他们这个文艺歌舞团的巡演，然
嗯哼。
后他怎么从东柏林走到西柏林，我都不知道了。他也没有交代这个，他
嗯，
其实可能就是有人帮他吧，我猜，
对对对，
或
或
者是他就是已经有人告诉他，哎，这个边界是没什么人管啦，什么什么的，因为他还是给了你一个镜头，就是一家人站在那边，一家大小的拿着文件在等过关。
嗯哼，嗯，那你有觉得这部电影喜欢吗？
蛮喜欢的。一来，首先这个是一个比较低级的喜欢的理由，它只是1个小时27分钟。
嗯哼，
但是另外的，就是其实它真的是一套很美很美的电影，就因为这几年我看比较多的那种都是那种好莱坞大片啊，或者
嗯，
是那种电视剧，都是比较是那个英美风格的那种拍摄，
嗯哼。
然后但是欧洲人拍的电影，它取的镜头，它有的那个美感是跟英美的没办法比的。
嗯，
英美的导演他没有，他就是可好像就是等于他们那个视觉文化里面是没有，他做不到。
是
然
吧？但是好莱
后
坞早期不是也这么拍片子吗？
他有，但是如果你现在看美国的那种，你不会觉得那么自然，就是那种所谓的文艺的导演啊，或者是一些独立电影的人，他现在拍的话，总是觉得，我不知道怎么说，他的感觉不，那个质感不一样吧。然后我就是看着那个，就是觉得他好像每个镜头都像一张画一样。
对，我其实昨天也有点在想这个事情，就是说，我想的这个点比较奇怪，因为前两天我和一个朋友吃饭，然后他去东京看了颜真卿的那个纪实文稿那个展览嘛，然后我们就在聊说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就是也最近在开始练字，她男朋友也在练字，写得还不错，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练字你就开始写就好了，然后我就说。练字这件事情不是很麻烦，因为全国有这么多人在写，然后你很可能怎么写你也就只能写到一个很一般的水平啊。然后他就说，其实不是，他就说虽然有很多人练，但是很多人就半途而废了。然后他的
他
意
没有
思，
撑下去。
对，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练字可能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只要你愿意写。然后我
你
们好
愿意
像。
花时间。
然后我们就说聊到，就是说那个，比如说像颜真卿这些字，为什么现在还会有人愿意去看？然后他给的答案就其实蛮简单的，他就说这个东西就是，他就是写得好，然后呢，他写得好之后，其他人就是写得没有他那么好，然后
比
他这
下
个，
去了，
然后对，然后他说这个好也是比较显而易见的好，所以你就自己就。抄他的字，努力先和他写的比较像，他觉得就够了。然后，这个为什么我扯到刚才，就是你说的这个黑白电影这件事情，我就是觉得，也许大家我们自己觉得大家不拍这样的片子了，是因为电影语言进步了，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做的事更复杂了，怎么样？但也许就是大家不愿意去把这个。其实拍不了那么好，就是说拍出来像《冷战》或者像《Roma》这么好的黑白片，没有那么容易。所以说，一
我觉
旦
得
有
不容易，
啊。
对，就是打断你的话，这就是我感觉的，就是有时候你可以拍黑白片，你可以把镜头弄得很所谓的艺术性，但是出来的感觉就是装，
嗯哼。嗯。
就是不自然。但是我觉得这套戏舞它是已经是美的，你一来很美。真的是，就是那种唯美的那种美了。它每一张都是，每一个定镜都是像你就是那种摄影大作品的那种感觉，但是你又觉得它很自然。那这个我觉得是跟导演跟演员也是一样的，因为你不会觉得它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让你怎么说的跳出来，因为 外语片不容易看，因为就要看字幕，然后黑白片也不容易，因为我们习惯了看的，就是各种颜色啊，就是那种爆炸啊，各种的场面。但是可能有时候因为它的那些太多，这种特别简单，但是你知道它技术上肯定是不简单。
对，你有 看《
就
芳华》吗？有看的，
我有看《芳华》，对，我们
芳
才
华是谁？
录了节目
对
嘞。
啊，对对，我就觉得冯小刚真的应该去看一下这部电影。他，
我觉得，
你不觉得
对的，
就是
我
在
觉得
每
他应
一
该要
个
看
方
一下。
面，他都被比下去了？
就是我觉得《芳华》它还是达到它的目的，但是我记得我当时也说过，这个《芳华》看上去有一点意淫，就是我觉得是一般中年男人在看一般年轻女生的身体的感觉，特别开长的那个半个小时，我看的是有一点不舒服的，不是说不舒服，就是说很有那种什么
没有 gaze 嘛？你当
从。
时讲，
对对对，就是你看那些，比如说什么18世纪的英国的那种雕塑品，或者19世纪，就是那个时候他们那种对那些雕塑家都是男人嘛，但是他雕的都是那种裸女嘛，
开头
然
吧，
后你就会总是你就是看到他的感觉，就是说他不是那么，他不单只是在做一个女
就
性
是
的身
他是在
体，他
品
里
味
面
这
是
件事
带了
情。
一点，他里面是带了一点，就是他自己的那种情欲或者性欲什么都好了。你看裸体画，你会看到有两种的，一种是根本上都不理你的，不穿衣服就是不穿衣服很正常；另外的一些是有一点有色在里面的，
明白，
不
但
然
这
怎
也
么说？对，
这不是我的点，我觉得他有这个也没啥不好。我当
对，
时
没有对。
我是想说，为什么提芳华？就是这部电影也是一个50年代的时候，50、60年代的文艺歌舞团里面出现的恋爱故事，但是它
对，
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第一，它没有去粉饰那个年代的，就是装修，它该很破旧的东西，它还是很破旧的，
对对对，他没有把它美化了。
完全没有美化，没有涂脂抹粉，但是丝毫没有让你没有减弱，甚至还让这些年轻人的美更强了，你有没有觉得？对吧？
对。
就是因为在这个很破的这个房子里面，或者是什么里，他们的艺术，或者是音乐，或者是身体，其实是强了很多。然后，
对他，对，而且他很多时候取镜头，他也不是让你看他身体有多美啊，或者他在做什么。
然后，
他一，
对对对，不好意思，你说。
我没事，我觉得他更多重视的，比如说，他不是说哇，你看他们多青春多美，他更多的就是说哦，你是这帮年轻人，你就该做这些事情。你挑过来就是做这个事情，他更多就是注重，可能是因为他的故事也比《芳华》简单很多吧，相对来讲，只
但
有
其
两
实
个
复
人，
杂很多，我
就是
就。
感情上是深很多，对。然后他其实他交代的历史背景的变化其实也是很多，但是他可以很轻描淡写的时候，你就马上把后面的东西都填进去
对。
了。对于我来讲，我觉得他的，因为他就是完全就是针对在这两个人的感情里面去，
因为这两个
或
人，
者
而
是
且你
两个
就
人的
会发
欲
现，
望，
这两个人的又继续对比他们俩的爱情故事和《芳华》里出现的那些，你就发现《芳华》里的那些就是小学生，对吧？他们都不会谈恋爱，然后都 就觉得他们那些人物就浅了好多。然后最后《芳华》的拍到最后，希望体现一下那种集体主义生活消失了以后的，那种这些人找不到存在感，或者有一种失落怀旧，就是让其中的一个人去拉个大板车，好像去做一个苦力。那这个里面能够体现出来的那种反差和这部电影里讲到那种巴黎，这些人依然能够在巴黎当音乐家，但是在巴黎当音乐家好像就缺了一点什么的这一种
对。
反差也，这个就是层次差太远了。
对，就是我觉得，对，他，而且他其实他用那个音乐也是用得就是一开头的时候，这套电影就是那个应该算是团长吧， 就是那个党员，那个比较政治化的那个话的那位矮大叔，他就是说了几句话。我们这里是搞音乐的，但是我们搞的音乐不是资本主义，不是压抑，就是人民的。我们的所有音乐都是从人民跟痛苦出来的。
嗯哼。
的美，什么什么什么，他一讲这个，他就是把里面所有的音乐都，你虽然说你有一些歌他是没有翻译的，你不知道他在唱什么，但是你知道大部分的音乐都是用这一种，大部分的民族音乐也是蛮明显的，听得出来。
对，
然后当那个男的人应该是在弹肖邦的时候，
嗯哼，
因为
波
他
兰嘛，
不是
所以
在那
得有
个。
肖邦。
波兰嘛，我也是唯一想得到的波兰作曲家，
嗯哼。
就是然后到后来在巴黎弹那个爵士乐的时候，他马上就是把这三种音乐背后带的，可从政治到感情到这个就是那种思乡的那种所有的东西都表现出来了，
嗯，
他不用说了，他不用写对白了。
对，其实这个电影里前面有一个特别震撼人的，就是说他们这个歌舞团创立初期都是做的比较纯粹的，按照艺术家
对，
的方式，它也不是很纯粹的民歌，因为最最纯粹的民歌是电影一开始那一幕，我们看到那
那
些老
些
头
对
在
那
街
些，
上唱的哈，然后他
对，
们
然后他就是美化了之后的
对。
纯正文歌，对，然后后来就是要唱带有政治色彩
后来
的，
办了一
就
场，就
是
是
宣传意义的
背
歌，
后有斯大林照片的那个歌，那他们唱
嗯。
的那个歌，一下我们就听着就觉得特别熟悉，这不就是春晚吗？然后，
对，但是就是我觉得他其实很多这套电影的感情，就是通过这大概是4到5大种的音乐嘛，爵士乐，然后传统民歌，然后那种带有政治色彩的民族音乐
嗯哼，嗯，嗯哼。
跟那个传统古典音乐，我觉得
嗯，
对，他这四个就是马上把背后感情真的是把干成政治立场、向往
但是我觉得
都。
也有一点复杂。因为他们在巴黎听到爵士乐，或者是他在巴黎生气的时候你记得有一段他在那乱弹了，就是弹了一段，也应该是弹了一段肖邦
然
的
后
这个。
慢慢又变成肖邦跟这个传，就是那个应该是说那种波兰本身的本土的那种音乐吧，感
就
觉
是
对，
在巴黎夜店里的那种歌，和他们包括他们在巴黎录的录音带，他们都是不满意的。
也是唱波兰歌的，对。
但是他们也不满意，对吧？这个 Zula 女生拿着这个他们一起录的这个胶片就扔到
街
水
上
池里了，
面
她就说
是，
这是屎，因为他们还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好像，其实我也蛮理解的，但是就是他们觉得在这边艺术成了一种商品。
对，可他就是不太喜欢，就是你看到那些巴黎那个音乐那个
制
制片
作
人，
产业的这种
制作产业的那个人，就是那种那些派对啊，因为我觉得他们其实里面也说到，是所谓的外族人被歧视的那个东西，其实他也是说得蛮明白的。
对。
从他们歌舞团里面有一个就是头发黑一点、鼻子就是像比较亚洲人面孔的人，而不
其
是
实
说
他
那
是
种
更
金发
加
碧眼
地
的。
中海人面孔嘛，我觉得，
对，然后到在巴黎里面是有黑人的那个音乐家，那个吹那个像是吹那个 saxophone 的，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吹沙管。总之就是开始因为爵士乐有一点颜色的人，但是他有很多跟巴黎人对话的时候，他还是在说法语，但是他会说：“哦，你们这个来到这里是不习惯呢？”就是里面还是有一点，虽然说可
优
能
越
样
感
子
吧，
不是对。样子不是能看得很出来你是外族人或者是外地人，但是你当他们跟法国人交流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很明显是知道我是那种被那个 exile artist，但是我
嗯
是被放逐出来的艺术家，有一点可怜的那种感觉，
对，但这个我
也
觉得
是
无
有一
所谓。
点，
其实这个点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这只能显示他其
他
实
们自己心里面的想
对是
家
说
吧。
这句话的人其实很 low，对吧？因为那如果是肖邦站在他面前，人家也是 exile 出来的，他就不会这么
对
讲
啊，
了，
但
对吧？
是， 但是其实它里面的感情就是肖邦的感情啊，肖邦不是说整天我都想回去波兰嘛，然后一生人都没回过了，之后，
但是在就是
对
在
对
艺术
对，
家心里，他是有这个自信的，所以我觉得他不会被这种就是这种语言给侵犯到，或者有那么不开心。我刚才是想说这种，他们在巴黎没有，就我们一般讲这种浪漫主义的艺术家是要表达自己的嘛，然后，但是他们在波兰的时候表达的其实也不是自己，然后在法国表达的也不完全是自己，
不是，就是那种，就是对家的那个感情，但是其实你回去又不是那回事。
但是好像他们在这里面选择，最后选择了波兰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我没有，就我是觉得这一点是几乎，就说是我不知道它算不算一个 bug，就是这个电影没有让你觉得是一个 bug，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觉得是不会有
你
人做这个
不
选
懂
择
他
的。
为什么会回去？我觉得是，我觉得那个女生是被气回去的，她就是一
嗯哼。
气，就是，可能是他们不是有一段是在她录音嘛，然后那个男的说你不这么不行不行，那个做得不好，但是又要她唱法语，她可能是有一些内心的就有一些东西被戳到了，感
所
觉
以，
不对了，然后他就一气就返回，我一气我就回家了，不理了，因为他可能他本身没想到那个男的会跟回去，然后他本身自己出来，因为他是名正言顺的出来，他回去他也没有所谓的，他
对，
不
因
会
为
有
他
问题，
是和意大利人结婚以后有了这个行动的自由，但
对，
是
所以
他的
他
男
不
朋
会
友 Victor 是
是
因为
逃出走出
逃
来
出
的。
来的，一回去就再要坐监了嘛，
对，然后他可，然后那个男的也是这么傻的，虽然跟回去，他也不理。他跟回去之后，他自己的人生的后果是怎么样，见不见得到，他好像也不特别理会。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那种感情用事吧，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特别那种热情热恋的那种，爱得特别深的人吧。
他们是那种，我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想想，我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其实没有太，
我
现在的大
没
家
有，
人
我们很现实的。
是大家太 cynical 了，不会有这种，就他们在一起也不行。但是不在一起也不行，
也不行，对。
中间但是他们在一起的又很强烈。中间有一句话，他其实不是来形容他们两个的，是这个女的说来气，为这个女的 Zula 说来气 Victor 的。他就说他和那个制片人，就是关系很好，like a house on fire 然后我就突然想到，我就觉得这个谚语真的是。是我觉得英文谚语里少数我觉得特别特别棒的，就是说
对，
两个东西的关系好，就像房子着火了一样。然后，但因为 on fire 是，就是它有一个这个 on 这个词在
但
这儿，
是
这
也消掉了，也是什么都没有了，也是互
对
相
它最
破
后
坏
会
掉
消
了。
掉，但是 house on fire 就好像是房子骑在火身上，或者是就一个东西在另外一个上面，就有一种他们。处关系那个 physically 那个关系也很好的这个感觉，但是最后他
对，
们
我们中
对，
国是水火不容，但是他们是反过来，
但最
水
后
火
他们这
相
个
误。
是会，对对对，最后他们这个是会，就是怎么都得烧死的这段关系，
对，他最后就是等于那种什么飞蛾扑火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可能看电影还是蛮爽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理性的想的时候，你就不太懂他为什么，就是比较难说得通，应该是说。
而且你也想，
但是也没所谓的，最后你绝对接受他们做的任何的一举一动。
对，就我们习惯的，比如说你看《罗密欧与朱丽叶》啊，或者是中国的这个什么，Butterfly，他们叫什么？
哦，什么梁祝？
《梁祝》
哎，
啊，
他们没有那么激动，对。
我就是说，就是结局差不多的这种爱情故事，我们通常
对
会
对
觉
对。
得是需要那种。爱的死去活来，然后又是，一见就这种一见钟情，然后死去活来，然后就要同归于尽，对吧？然后，但是在这个电影里，他们 他们其实就他们不是那样的爱情，
对。
但是他们好像又，我觉得就是他们的信念里面有两个，就有一个信念是他们俩特别应该在一起，但是呢，也不用着急，或者是，反正他们觉得他们总会在一起的。
那有别的人也没所谓。
对，但是最后他们选择同归于尽，对不起，剧透了，就也会让你稍微觉得有一点，哎，好突然，然后也很视
就
死
是
如归，
可
很
能
镇
就，
静，
我觉得可能就是他们就是有，可能是一个中国人的角度去看，就是有的时候不特别珍惜，想在一起，但是又因各种社会原因没办法在一起，然后真的能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有各种的外界环境的把他们又扒开了，因为他们除了两个真的是所谓的他们之间的那种感情之外，他们还有所谓创意的那个感情在里面，就是那个两个人的创意欲。然后这个有时候可能是两方对跟他们两个人的感情是有冲突的。他们开始刚来到巴黎的时候，那个女的刚来到巴黎的时候，他们合作得很好啊，就是能创意都是很好的。然后到后来他们分开决裂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其实是创意上的意见不合。
我
然后
觉
两
得，
个就两个各自气的有，这是个是一个导火线吧。
不
然
一
后，
样。
但是当他分开了之后，
对，我其实
又
觉
发
得你
现
说
又
的
不
这
能
个，
不在一起。
你说的这个例子特别好，就是可以看出这个电影的复杂性。他们，你刚才描述就好像是我们不应该让感情和工作，business 和 love 不要 mix 在一起哈，然后好像导致了他们的不和。但其实很复，我觉得是很复杂的，是因为这个男的让这个给这个女的作曲，对吧？然后他的填词是一个巴黎的诗人的
他的女，
填词，这个诗这个女的不喜欢，第一是这是女朋他的前这个男的前女友，第二这个女人代表的是一套叫什么，就是资本主义的文艺观。因为他是一个，他用比喻嘛，他说 metaphor，他很讨厌比喻这个事情，他自己喜欢的是接地气的、直接的这种吟唱出来的东西。然后，所以这里面也他们的那个不和不仅仅是就层次还挺丰富的，就包括就是说他的那种东欧的成长教育背景。他喜欢的东
背
西
景
都是
对，
特别纯粹，或者是特别绝对的东西，所以
就是
他受不了
他
这
有好几层，就是我觉得，所以我觉得他到最后他要一起同归于尽的话，唯一的原因就是两个都受不了那个生活，做不到他自己，又不能一起，那就只能死了。
所以他们两个是很幼稚的两个人，对吧？而且他这个幼稚是
理想
在。
吧，应该说是，
你就是幼稚啊！就是他们就因为生活在那个共产主义，这个共产主义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简单化的一个叫什么实验空间里面了啊，它就不是一个真的社会。然后在这个实验空间里，他们的那个歌舞团又是一个简单化的实验空间。
对，又就更小了一圈了，又
但是
对。
对，然后在里面他们又不是做的自己，还是有一点扭曲的，所以把他们拿到巴黎来的时候就受不了了。
对，但是就是我觉得他们其实就是内外各种原因，就是根本上其实他们两个是永远都不能在一起的，
对。
短，因为到最后女的也有了，就是为了救这个男出来，她也做了一些自我的牺牲吧。
是，是。
对，然后牺牲了，身份变了，变成老实讲，两个都在波兰，两个都就是所谓的自由，能走动，但是不代表你们能在一起，所以最
嗯哼，
后就变成要只能殉情了。
对对对，好，我们就把冷战先聊到这里，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资源也蛮好找的，
对，我看到台湾，其实我觉得"冷战"这个中文名还是可能比英文的 "Cold War" 更好。
为什么？
更贴切，因为我不知道，就是比如说我们中文来讲，这叫广东话，或者说冷战会用来跟感情上也会说到的。它不单只是说那个什么50年代到80年代的那种
是吗？
政治局势， 对啊，还是就是广东话来讲，就是自小香港流行曲也会说，如果一些男女关系的各种的不在表面上的那种斗争吧，就
嗯哼。
是暗示啊各种的那种东西，有时候也会用冷战来说，去描述这种很微妙的那种，就是那种斗智斗力的那种男女关系，也会用到冷战。但是然后我在那个豆瓣上看到，台湾是叫没有烟消的爱情，
我其实也 想
然后说，
问他为什么用“冷战 Cold War” 这个词，除了时间关
我
系
不
之
是，
外，还有什么原因？
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是不是说这个男女的这两个人的关系一直是就是在战争关系了，
对
在
啊，他们一
at war。
点都不冷啊，对吧？
不冷啊，对啊，
对，他们就是
世
house on
界
fire
在，
嘛，对啊，热战呢。
对，对，也不可能，我也不知道，可能是黑白片，
就
黑白
对这
片
个
站
名
的
字
话不太对
挺奇
头了，
怪的，
对，
对对对。
对，但是我也留意到那个男主角是每一套电影里面是没有停过在抽烟，
啊，哎，这个现在很流行啊，
嗯，
现在
对，
很多
是
美
吧？
剧、电影里所有的人都在一
都
直
是。
抽烟，
对，在抽烟，好吧。
一种，
但是我就是，就
对，
是我突然就是看的时候说，哎呦，又在抽了，哎呀，还在抽啊，还在抽。每一个镜头，他好像都在抽烟。嗯，
OK，
好，下一
好，
套欧洲电影。
下一套欧洲电影，它叫《宠儿》（The Favorite），刚才讲了，哎，我还就是这个 favorite 是英国拼写的 favorite，就是中间有个 u 的那个 favorite，
嗯。
我来介
正
绍一
常拼
下，
词，
我来介绍一下这个电影。这个电影呢，其实可以把它想成三个女人的故事，然后里面有个女王，就是 Queen Anne，她的。演员是 Olivia Colman，属于英国一个非常成熟的电视剧演员。电视剧里经
嗯，
常演，就有点 TVB 演员的感觉，就是好像，
他是有两种身份吧，应该是一个就是专是做搞笑的那种笑片。喜剧，短篇喜剧那个 sitcom 的那种戏。另外就是近几年，他就是变成一个实力派演的，主要是那种比较大妈的那种角色。
但是，
因为他不是那种所谓的经典美人的样子，但是他其
我们就
实
直接
很
说他
能
挺
把
丑的就
感
行
情，对。
了
他也不算丑，其实他可以扮得很丑，也可以扮得蛮美，但是他其实一个是很典型的一个英国女人的样貌。
好。
他是年轻的时候显老，现在你不年轻的时候，你又不觉得他老的那种人。
OK 啊，你这么说，我觉得他会很开心。然后他演 Queen Anne，那 Queen Anne 是英国出现的 N 个女王，这个盛产女王的国家里，可能是最不出名的一个。然后，
对，
就是出名的是所谓的是
伊
伊丽
丽
莎
莎
白
白，
一世、伊丽莎白二世，还有玛丽女王，对吧？然
嗯。
后。Anyway，然后第二个人物呢，就是 Rachel Weisz 演的这个Duke of Marlborough 的 Lady Marlborough，她就是属于一个公爵夫人啊。然后这个公爵夫人应该这么数上去，如果她是这个 Marlborough 家族的，应该是丘吉尔的祖先来
祖先了，对，
的。
他是应该，他好像是第一代 MOBA，我看那个维基说的，
OK，就是刚被封的，她老公是刚被封的。那第一代没有，可能还不是，是一个 Duke 嘛？
他好像是新的封地来的这个名字，我
对，但
看，
他还没有，是一封，就是第一代就是个 Duke 了
他一
哈。那
封
还
就
是，
封 Duke of MOBA 了，对，
那还是挺厉害。那
然后。
她是属于 Queen Anne 的一个，就
闺
是
蜜吧，
闺蜜一起长大的好朋友，然后。也其实有一点点，是
他的谋臣之类的，
一个谋臣，一个宦官的，有点这么一个角色。他其实在这个宫廷里掌握了实权啊，以及和他的亲属配合起来啊。那是这个第二个女人，第三个女人呢是就是我们说的《延禧攻略》里边那个魏璎珞这么样一个人。她和 他和 Rachel Weisz 是远房亲戚，但是他家是已经潦倒了，他就来投
对，
奔
连
Rachel
爵位
Weisz。
也丢掉了，对。
对，他来投奔 Rachel Weisz 呢，开始就帮他打杂当佣人，然后逐渐因为他也是和魏璎珞一样比较精通草药啊，然后就去帮女王摘草药治疝气，然后逐渐赢得了女王的欢心，然后他们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对抗的关系。其实主要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对吧
对的。
？OK，然后你有觉得这部电影和《Cold War》一样好
我觉得是不同的，好吧？
吗？嗯哼。
就是从首发来，就是那种拍摄首发的话，你也是觉得他绝对不是一个英美的导演拍的。就是他从取镜头，就是那种感觉，是真的是我不知道是欧洲大陆，就是有点不一样。
你看过 Barry Lyndon 吗？
没有。
就是 Stanley Kubrick 的 Barry Lyndon 这部电影，我没有看到别人有讲说很像 Barry Lyndon，但是我自己觉得是很像的。
我觉得其实它里面有一点感觉像是有一点像英国是在80年代、80、90年代拍了好几套这种，就是有点像 Peter Greenaway 的那种，就是半古装宫廷剧，就是又不是很古装，又不是很现代。它有一些东西的感觉是你觉得它是很当代、很现代的，但是这个世界都是很古装。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那套电影叫什么。
就是这一类，其实包括后来的Marie
就是那
Antoinette 都
种，
是
应
这
该
样的。
是对那种叫可能是实验宫廷戏古装片吧。它是，我觉得它是跟那，但是我不知道是因为它是内容上是都是那种英国的大宅子穿的那种衣服，让我跟那种视觉上联系上，还是说它真的是手法是有一点类似，但是。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没有英国人能拍得出这套电影，因为他做不出取这么多对于皇族、贵族难看的镜头，或者是难看的一面。
OK，就是这部电影对皇帝不太礼貌哈，嗯。
就是不能说不太礼貌，就是他是那个，他只是一个正常人，他是会喝会拉。会有感情上的问题，会开心，会是发脾气，
嗯哼。
但是一般来讲的话，英国就算他，讲一些皇族上不光鲜的事情，他不会把那个人拉到这么那种原始人性，或者是那种这么低的那个，真的是吃喝拉撒的那种，就
嗯
是在呕吐啊或者等等的那种，这个所谓。不干净的那一面了，
哼，嗯，那你说他
因为
去
你，
拍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或者，
我觉得他其实他就是当他是一个人的这样拍，他只不过是
嗯
位高权重，
哼，嗯。
但是他的故事核心还是这三个人的一个斗智斗力、斗感情的
哎，
关系
我
吧，
换个角度来问一下你对这个故事的看法，就是你会觉得，因为我还，但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其实不是很了解莎士比亚写的这些 historical 的这种，特别是讲国王的 drama，你会觉得这里面有相似的地方吗？就给我感觉相似的地方会是觉得，就是人物的主人公的数量啊，或者是那种宫廷的这种，
豪华的衣服服装，我觉得它不同，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是，如果我在想回想莎士比亚的那个那一类的那种英国皇室戏，它那些全都是政治片呢，
嗯
它讲的是皇权。得到跟失去的皇权之后的，可能对于个人或者是国家上的一些感情上，都是争权的戏。这个虽然他们是在争权争宠，但是他争回来只是争了一个人，他没有背后的那个家国的那个关系在里面。
，OK，其实也
就是
有
对
比
于
较
那
淡。
个那个女工作那个 Rachel Weisz 的那个角色。她是真的是为国家而争宠的，
嗯哼，嗯，
当然，他也是喜欢这个人，他本身是有感情，但是他也是想为国家做一点事情。但是你说那个另外的那个角色，就是 Emma Stone 演的那个角色，他纯粹是为了有一点点像复仇，就是我只是需要恢复我本身，我与生下来的那个社会地位。做的任何事情，他没有更多的是，然后呢，我就可以统治国家了。他没有这个想法的，
他
我
没
觉
有，
得。
他其实就是，
他也讲得很明确的，就是当你的立场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会帮助你这个保守党的那个白头的那个小男生。我跟你立场不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是你的敌人了。他自己也是这样说的，在戏里面。
对，他的格局是相对 Rachel Weisz 的角色是很小的，他就是想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
就是不想，就是他已经前生他坎坷了，就是不想
对，而且
再
因为
那
他
个。
的那个坎坷，所以他已经非常习惯，就是，他的那个斗争是很。
对，阴谋计算，
对对对，
都很有
其
杀
实比
气。
Rachel Weisz 厉害，他的底线也低很
对。
多啊。
他耍的各种小手段都可以耍得出来。
对。
然后我开头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一套古装剧了。然后看到可能半个小时之后，我就发现，哎，怎么像我小时候看的那种各种的那种宫斗剧、后宫戏，
嗯哼，是。
就有很强烈的那种感觉
然
了。
后，这里面你觉得还是不是还就是 Olivia Colman 演的Queen Anne 这个角色是，好像是
我
最。
觉得。其实他那个角色戏份是应该是最小的，他话没说几句，就是说来说去都是比较白痴的台词，都是那种好啊，不好，然后你就觉得他一个小孩子，但是我觉得没有这个演员的话，这套戏就立不起来了，
我都反
因
而
为
觉得她是女主角
我觉
呢。
得
哦，
他
当然，Emma Stone 也
是。
算女主角，Emma Stone 和她都挺女主角的吧。然后，
但是我会觉得没有他这个，他可能怎么说呢？他是这个故事的核心，没有他就没有这个故事，所以他自然就变成女主角，因为他是推动所有，他是带动所有的东西，所有故事、感情跟斗争的一个人。但是 Emma Stone 是应该说是推动这个故事的一个人吧。因为没有他要争权夺位的话，他也这个故事也没什么戏唱。
我觉得这个就真的还蛮有趣的，就是去想，因为你开始讲这个故事里没有那么多家国哈，因为他的三个女主角就是给你看的这一面，更多的是感情或者是一个或者
私
是一
人
个
的那种斗
domestic
争的
对
关系
家
吧，
庭里面的一个事情，但是。就不是有一句话是，这是谁？周周娥还是王尔德说的？应该是王尔德的一句名言嘛，就是 "Everything is about sex, only sex is about power."你不觉得这句话就对这个对
对，这套戏的，
就特别适用？然后，你感觉他们是其实是关于个人关系是 about sex，但这背后就是 power。然后在这个。
对，就是。
在这个女王身上，就是她自己有说过，在她身上，她就说我就是国事，对吧？因为这个 Emma Stone 去说啊，Rachel Weisz 来不了了，她去 Lady Marlborough，她有国事要处理，然后不能来陪你打牌。那 Queen Anne 就说，我打牌就是国事，因为我就是这个 I am the state 嘛，这种感觉。
对，因为他其实也这个西方的对那个英国对皇权的那个看法，其实跟中国差不多，他们也是天子啊，他也是，
哦，
要当然到
没有
他那个
没
年。
有，这没有中国这么厉害，中国
没有中国那么厉害，而且到他那个年代已经是没有那么厉害了。就是那个是中世纪的时候，皇帝是他们，他是跟宗教的联系上，他就是觉得是天那个天主，钦点的。然后你是一生你可以禅我位，但是我还是皇帝，我一生一世生下来，你是没办法把我这个皇权去真正的去夺去。你可以把那个实际
是，
的权力夺去，
我觉
但
得
是
他
我这
是
个
有
作为
这
王。
个，
他是有一点这个背后是这个
啊，
意
就
思的，
对他的理论建设是这么去建设的，但是因为他没有那个孔子的那一套东西， 所以大家并没有幸福，就大家并没有真的觉得，大家
对
就是
他，
觉得
其实
这就
他
是谁
用，
家人上台了，要抢钱嘛，就本质
对
上
的
是
对
这样。
的，就是，但是其实这个开始的起端也是因为，就是从那个理查二世被人家赶下台开始，因为等于就是大家都，你第一家有一个家庭把皇，就是理论上名正言顺训下来的皇帝赶下台之后，其实已经没有人是正式的应该再往皇位之上了。所以就是可以随便乱打了，然后我觉得其实他另外
那
的
不就是
那
我
个
们
时
周朝
候，
之后就这样了吗？对。
对，大家都是正统，其实也没有正统了，我觉得他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他背后他没有特别解释的，就是西方他那个贵族是仲景是怎么带过来，怎么 Rachel Weisz 可以走到他这个位置，就是因为西方当年都是。你最高级的贵族或者是皇族，他所有身边的佣人都是贵族的人的孩子，就是他不是说抓一个美女或者是抓一个小男生来侍候你这个皇太子或者是那个小王子，他都是找 OK，你是小王子的话，我就找第一级的贵族的孩，差不多年龄的孩子陪着你，那所以变成他的那个。关系就，那就是等于其实可能 Emma Stone 她也有做过这种事情。那因为那个 Sarah 就是 Rachel White 那个角色是这样被配到 Anne 的身边，就是从小她还是公主的时候，她根本上不可能没有上王位的可能的时候，他们已经是一起玩了。所以我觉得它里面的感情其实是蛮有趣的。
其实，在我们看到的所谓的这个，就是《延禧攻略》里面也是这样的呀。太后身边，就虽然你有很多丫鬟，但是如果王后在，或者有一个宠妃在，她就成天。这喝茶倒水、做饭都
就
是，
是那个
对
宠
对
妃
对，
了，
都是这个宠妃在做这个事情嘛。只不
对
过
对
她可能
对
不
对，
是一个特别官方的 title，她是在国外有这个 lady in waiting 这个
对，
title，
真的
对
那，
吧？
对，这个全都是就是正统送过去的，就是他就是这个是应该是成为一个贵族或者是那个就是以后要独当一面的一个训练的一部分吧。
这也其实就是宫廷，让宫廷八卦成为可能，因为这样才有人
对，
来传，
他也
传
是，就
谣，
是把这个，对，把这个关系就是紧紧的拢在自己这帮人的手里了，
对。对，其实这个
因
你
为你
会
孩
看
子都
到，
一起
还
长大
是
了。
这些关系也其实很可能是很，也是男人设计的，就是这些人的爸爸、这些人的哥哥、这些人的家族的人，他们可能是朝廷上的文官武官，对吧？所以
对。
要把自己的就是女性，亲戚安排到后宫去，还是也我中外是差
对，
不
大
多，
家都配搭起来了。对，大家是同一党的，或者是理想差不多的人，孩子也会因为这样打起来。
哎，我其实刚才有一个什么我没有说完，就是我刚才想说，这个东西的某一面就是这个本来讲的是感情戏，其实背后也是有很多权力的关系。然后我们以为，你以为就是你刚才讲故事推动是这个 Emma Stone 演的这个 Abigail 的角色在推动，但如果你放在女王 Queen Anne 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事情，因为她身边总会有佣人，对吧？总会有 Lady in Waiting，总会有国事出来，对于她来说，她就是在玩弄这些人，然后来。对，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关注的人，因为这个电影的发展起来，你会看到 Queen Anne 的角色是越来越丰满。然后最开始你就
对
觉
的。
得他是这个朝廷里最丑的一个人啊，他好像就是个丑
对，就是
角。
那种快女王皇帝的那种，没什么用的，这，
对，然后后来你慢慢就发现他背负着重大的悲痛，他为什么养兔子？是因为他流产或者是失去了13个小孩，然后
十
在。
七个，
17个，在这一幕，你就一下对这个女人的命运有了一种非凡的同情，对吧？然
对
后
对对。对
从这开始以后，你就开始关心，你就会注意到她对不同的事情的态度，就是她的这个，她 favor 谁，她不 favor 谁，这件事情成了一个，我觉得也 也可以从这个侧面来看，哦，这个方面来看，它是推动故事的，是它的喜怒哀乐在推动。
嗯嗯嗯，对，
嗯，
对，就是它不是那么表面上那么傻，应该是这样说。
对，而且它其实不被完全不被控制，大臣也控制不了它啊，然后后宫也控制不了它。
他就是不想烦。
对，他不想烦，
不想处理，
因为他是全剧里面唯一一个可以说真话的人，就但他想什么说什么，他基本他基本想就除了感情上的这种操纵一下以外，但其他的人都是不敢说自己想说的话的。
嗯嗯嗯，对，大家都是在各种的各种就是为自己的那个目的或者是利益在说任何的话，他并没有说，因为他
公爵夫人是最最最接近于这个，
对，他相对来讲是最接近。
但是他你看，他最后写道歉信的时候，写了一封真正表示他的感情的信，就是 you can't， 然后就把这个纸最后还是给扔掉了。
对对对，
啊，只敢写一写。
什么上一什么一刀捅到你的眼球里啊，是什么那种话？对，我觉得他这个还是蛮好玩的。对，但是我觉得这套戏其实当我听到那个奥斯卡那个 Olivia Colman 就是被提名的话，就是我觉得他这个演员是很值得被任何奖项提名，
嗯，
但是他们又在来提这个英国，他在演皇后嘛，
嗯，
就是提来提去就是那种皇室的那种
剧啊，
我都受不了，就是只有演在演这种像皇室啊什么贵族的剧，人家才会关注你，
就是英国电影有一点被类型化呗。啊，
我觉得对，从英国电影的类型化到对这种就是当权当位的女人可能才能就是那种传统皇权的女人才会被提名的话，我就有点受不了了。因为比如说你记得很多年前那个谁啊， Judy Dench 也是因为那个她演的就是那个是 Shakespeare in Love 演的伊丽莎白一世提名嘛，
嗯哼，
Kate Blanchett 好像
是
演也被提名嘛，对，也没有赢着我忘了，
嗯，
但是你基本上你会想不到某某演员演了一个很好的普通的，
而且电视剧里现在这个新的这个年轻姑娘不也是演 Queen 到处得奖。
哦，你说那个 Queen Mary 吗？那个
不是不是，就是电视剧 Queen。
哦哦，对对对对对，那个，uh-huh. 那个女的我也忘了她什么名字，对，那套剧我是坚决不肯看的，
uh-huh.
虽然说现在 Olivia Colman 在演我也是不肯看的。对，但是我觉得其实这套剧的亮点应该就是那个就是女王的这个演员了。
嗯，
如果不是她的话，我可能也不会看的，因为又讲皇权的东西，我就是。
嗯，但这句我还想就是，可能我们也最后说一说，因为我要去吃中午饭了。就我还蛮推荐所有喜欢它，其实是一个黑色喜剧来的，就。
嗯，对，其实大家对感情戏啊，勾心斗角啊，搞在一起的那种，
对，然后我们没有讲它其实是一个
心理控制的那种，
而且也是一个非常 explicit 的 lesbian story， 对吧？啊，你不太同意？
我觉得不是特别，就是大家都拿它可能是比较好说的一个主题吧，但是，他不是一个，他的关系的核心其实不是一个同性恋爱的关系，我觉得。
为什么不可以是呢？
我就是他是有这个成分在里面，但是我觉得三个人的关系并不是。
啊，三个人的关系不是这个，不是，
就是不是他们两个人各自跟女王的关系不是因为这个性爱或者是那种欲望。
哎，你说Queen Anne 和 Lady Marlborough 也不是吗？
那个小女生我觉得更多是有一些像奉承，就是那个小女就是 Emma Stone 的那个角色就是会，
不是 Emma Stone 啊，就是这个公爵夫人和女王之间，
我觉得她是友谊，然后是 friends with benefits， 是有附带的更多的朋友，就是但是我觉得他们两个核心其实是一个友谊，同时间他们也有这个肉体上的那种，
嗯，
关系，所以他最后的那个，但是第三个就是那个权力那个权衡的这个关系。
嗯。
那因为他当你一天就是 Rachel Weisz 怎么反的这么就是他其实还是他可以举兵反他的，他也不举啊，他没有任何其实。他气他的，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他背叛了最后那个皇女皇决定不要那个 Rachel Weisz 的那个角色的时候，是因为他们几十年的友谊
嗯
多于他们的感情，这是感情是一个，这是那个肉体上的感情也有了，对，
哼，嗯，
我是这样看的。
对，就是他们，其实他们之间的那个关系，也是这部电影可能没有落入俗套的一个点，就是，在他们的斗争中，或者是仇恨里面，就是。叫怎么讲？就是这个 Queen Anne 和公爵夫人他们的爱变成恨，以及这个Rachel Weisz 就公爵夫人要和这个魏璎珞之间斗争的时候，她还是有底线的，就是公爵夫人始终和女王之间还是保有一点温存的，没对吧？都没
对。
都都没有下狠手，然后这个是也是她最后失败，整个政治和。在朝廷里的地位的，就是坍塌，也直接是因为他没有那么心狠手辣。
对，因为他，我觉得他一直就是做的事情还是蛮重情义的那种做法，但是最后他们大家都是对大家失望的，一就是那个工作夫人的角色拿他们自己的私人信件来去希望去把那个小宫女吓退嘛，就是强迫皇后把她退掉，但是皇后就是其实这一刻就是等于是触到皇后的底
底
线
线
了。
了，对对对，
你不能拿我们之间的事情来，就是等于这个不是筹码，你不能拿它抬上去说。就是我觉得这一刻，他只觉得女王觉得这个公爵夫人的这个角色背叛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然后同时
所
也
以，
是这个新的宫女，她去试图就是陷害公爵夫人，说她就是有贪污，
什么偷钱啊？
对，
对，
这件事
贪
情
污，
也是
对，那这
她
个，
完全误判，就是女王一下脸就刷下来，就说这不可能啊，就是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他就是太，就是大家是很信任大家的，但是有时候你刚开始挑起了东西，就全都
对，但是最后
一
其实
发
女
不
王
可收拾。
也就顺水推舟，知道他们没有贪污，但是还是为了惩罚他，
对，
就感情上要惩罚他，就还是把他们家给驱逐了
对的，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好呀，那个，所以其实 The Favorite 也蛮推荐大家过节的时候
对的，
把它找来看一看。我们就进我其实，在想这两个故事都告诉我们，就是生活和工作要分开一点，然后，
对，
对
感
吧？
情与工作要分
感
开
情
一
和
点。
工作要分开，然后放在一起，就是酿成，
都会出事情的。
对，你最后就没有办法很真诚的面对任何一件事情，你都会总在取舍权衡，然后就搞得
就
不
是，
是个事情了，
对，你别的那种其他的，因为工作上带来的可能一些对一些冲突，就是会自然的走到你的感情里面，你没办法把它分开了。
好，编辑推荐，继续你先。
我可以，其实我是想推一本小说，就
啊，
是
赞。
我是圣诞节的时候看，在英国过节，就是等人的时候看到封面很美的时候买下来的一本书，就是一应该算是那个青少年小说，叫那个《Orphan Monster Spy》孤儿禽兽间谍，就是讲那个二战期。就是二战德国里面有一个犹太人的小女孩，但是她长得金发碧眼，所以她就十几岁的小女孩就可以当各种的历险，非常好看。
OK，好呀，我啊，你继续讲，你继续讲。
然后其实可以，如果大家3月份在上海的话，有蛮多挺好的活动，就是在那个东方艺术中心有一系列的那个戏曲的演出，有上海 昆剧院也有，苏州的昆剧院也有一些，一些年轻一点，就是比较创意一点的戏曲，人在做他们自己的一些创新，比较实验一点的剧，也有70几岁的老人家来演他自己的经典，所以我觉得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
你知道昨天他们又在，就是春晚上又开始唱样板戏了吗？还挺可怕
对啊，
的。
不是今年，其实今年的那个戏是一半，大部分以前都是我觉得是那种著
经典，
名戏的经典的一些选段嘛。今年其实可能一半都是新编的，就是为了春晚编的词。
我其实也没有太多推荐，我就想推荐一个视频，我刚刚发在 Economy 的这个微博里，大家可以去看。就是我前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的，因为猪年嘛，然后我觉得麦兜是真的是比这个其他现在在网上更流行的小
Pipe，
猪，就是 Peepup 什么这个可爱很多很多。然后也我觉得其实也很耐人寻味的一部作品，我发的这一段就是在他们这个春田花花幼儿园里面上课，然后 Miss Chan 教大家如何成为社会栋梁的这么一个5分钟的一小段东西，特别可爱。
对，但是麦兜不是给孩子看的，他是
哦，是
对
是
青
是，
少年看的。他那
对
个什么看佩奇猪是给什么那种话都不会讲的孩子看的嘛，对不对？
对，所以我一 直
所
不
以
知
是
道
有
这
点，
个佩奇猪，对，不，这个比较不太好。
对，但是都是猪嘛，都是卡通猪。
对，
对，我觉得另外，如果大家喜欢那个 Olivia Colman 的演出的话，可以看她2套剧电视剧，就是她有超级多的那种喜剧电视剧，但是如果她是那种正剧的话，就是《小镇疑云》，就是那个 Broadchurch，你们有没有谈过？我不
没
知
有
道，
谈过，因为，没有谈
太流
过，
行了，
不是不是不是，哎，我就觉
之
得
前碰不上。
Broadchurch 是属于这个，就是，怎么讲？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点我说的有点不对啊？就是有一类剧呢，就是真的就是这种很非，就是所谓 TVB 电视剧这一类剧可能，
Broadchurch 其实很好看的
对，我知道
，Broadchurch
Broadchurch 不是这一
是，
种啊。然后
不是，他这个是小是讲那个那个 Coleman 是演一个警探，然后在一个很小的小镇里面有一个孩子死了，
对对对，我知
然
道。
后他要把这件事情发现出来，对。
我就是说，可能有三类剧，一二三个层次。然后 Broadchurch 就属于二，然后它还差一点，不管是可能是成本啊，或者是什么，就它还没有成为，就也许就还有一类就是。
不是一线的那种剧，
对对对对对，它是个二线 剧，
不是，
对。
对，它就是那种，不是喜剧的那种普通家庭大妈大叔都爱看，就是，但是 Borchers 他做得很成功，当年本来以为是给大妈大叔看的，变成全民都看了。
是是是，对。
我刚刚那个时候还在一个电视，就是英国的一个电视制作公司里面工作了几周，然后哇，里面的人只会谈唯一一个话题，就是 Broadchurch，那这专业人士那些都是很潮的那种20出头的伦敦人，对。
对，所以他们
然
不
后
就
另，
喜欢看 B 级电影和这种二类剧吗？我觉
对，就是像我一样了。
得，对。
不过我是不潮的，我只是喜欢看那些比较白痴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套，就是叫《殊途同归》啊，
殊 途同归不知道
，Accused，
啊，这个我不知道。
就是也是那个我们好像是不是讲过那个 Sean Bean 做的那个破碎，他不是演那个神父嘛？然后是同一个编剧写的，就是那个 Jimmy McGovern。然后这个人他写的所有剧都是北方的，然后所有剧都是惨得不得了的，就是把，他基本上是英国少数，就是把那种普通白剩或者是偏穷的人的各种生活里面的悲剧写出来，
哎，我其实就还
然
想
后。
说，Olivia Colman 在这部剧里也有一点北方口音呢。是 The Stewarts 是北方的，是吗？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啊，就但他的
但
那
就
个，
是有一点点了。他应该是他们都是用了，就是除了 Emma Stone 之外，他们应该都算是用了他们自然的口音吧。
啊，对，就是没有任何
但是
做
他
作的，
Olivia 是什么？我看那个维基是 Norwich，Norfolk 人，
嗯，啊，那也算
所以他口音应该也
南
不
不
是
南不
很
北，
重。
嗯，对。
然后这个 Accused 是非常好看的，但是你要真的是要很开心的那天才去看，要不
是一
是
个
就
电
喜
影还
欢里
是很
面。
多剧啊？
是它是电视剧，但是都是个别的，应该是电影长，就90分钟的那种长度。然后讲的英国是就是小市民的各种的可怜状况，然后它里面演一个一
就感觉
个
是
就
马克思
是
和恩格斯会拍的一个田
对，
野
就
调
是，
查，嗯。
对，就是他是演一个小男孩的妈妈，然后这个小男孩就是被英国，因为英国不是有很多那种帮会啊，小男生在捅来捅去。
Hey, it's Paige DeSorbo from Giggly Squad. High quality fashion without the price tag. Say hello to Quince. I'm snagging high-end essentials like cozy cashmere sweaters, sleek leather jackets, fine jewelry, and so much more. With Quince being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And they partner with factories that prioritize safe, ethical, and responsible manufacturing. I love that. Luxury quality within reach. Go to quince.com/style to get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 on your next order. Quince.com/style.